在路德记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上帝在拿俄米的生命之中是如何冷酷行事的。他因为饥荒而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又接连的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也离他而去。但是同时，我们在路德记的第一章也看到上帝的仁慈。他解除了犹大地的饥荒，他给拿俄米开了回家的路，他更让路德全心全意地委身于婆婆拿俄米，并且他还为路德预备了一个亲族来做他的丈夫，好使拿俄米家族的血脉和财产得以延续和继承。然而在第一章的结尾，拿俄米却被接二连三的灾难打倒了，他认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而在第二章里，上帝的恩慈逐渐显露，甚至连拿俄米也体会到了。我们看到波阿斯的出现，他是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族，他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到了生活在异乡的路德在上帝的翅膀下寻求庇护，并且在慈爱上帝的引导下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我们也看到拿俄米终于从属灵的漫漫长夜的绝望之中醒转过来，开始赞美上帝。在路德记的二章二十节，他这样说，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整个第二章充满了希望。波阿斯不论是经营农庄还是对待下人，都满有神的恩赐。而路德是一个专心倚靠上帝的人。如今连拿俄米也变成了一个赞美上帝的妇人。第一章里面所有的黑暗灾难都烟消云散，上帝将拿俄米的悲痛转化成为雀跃，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变为了他不断的恩待活人和死人。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就像一首古老的圣诗所颂唱的一样，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阴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即使上帝的翅膀看起来像厄运的阴影，我们也仍要信靠他，在他的翅膀下寻求庇护。当时候到了，上帝一定会让我们从他庇护的羽翼下看到那辉煌壮丽的峡谷。接下来我们今天看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在思考这一章的时候，就会知道什么是既有公义又有智谋。整个的第三章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敬畏神的男人，一个专心依赖上帝的女子和一个赞美上帝的老妇人，对上帝的全能与良善充满盼望的时候，他们会怎样行事呢？答案是，他们行事既有公义，又有智谋。这里，公义指的是热心行善，行事正直，即渴望去做至高至善的上帝看为合宜的事情。有智谋指的是做事有主张，有目的，有计划。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被动的公义，这种公义就是避免犯罪。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有智谋的公义是主动的行为，是梦想将事情归正修直的自发行动。我们从路德记第三章可以看到，盼望能给人梦想的力量，盼望帮助我们想方设法去做好事，盼望也帮助我们以美德和正直来迎接挑战。但是绝望 却常常的让人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欺骗，要偷窃，要抓紧眼前的不义的享乐。然而，当我们确信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上帝的时候，盼望就会带给我们一种难以克制的采取行动的渴望，那便是公义之下的谋略。在路德记三章一到五节所描述的拿俄米身上，三章六到九节的路德身上，以及三章十到十五节的波阿斯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公义下的谋略。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俄米对上帝的全能和良善重新充满了信心。在第一至五节的经文里，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第一，就是拿俄米使用了一个计策；第二，则是这个计策本身。拿俄米使用计策这个事实对我们是一个启发。如果一个人自认倒霉，他们通常是不会制定什么计策的。当拿俄米被眼前的灾难吓倒的时候，当他单单地认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之时，他不会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和安排。抑郁对人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就是它使人们无法有目的、有计划地走向未来。而一个人有公义、有智谋，就意味着他充满盼望。在二章二十节里，当拿俄米感受到上帝的仁慈时，他再一次充满了盼望，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公义下的计策。他要为路德寻找一个安身之处，他为此周详地制定计划。我们教会的会众应当彼此的激励，并且在主里充满盼望，就像诗篇四十二篇五节所说的一样。因为只有那些充满盼望的教会才会为未来制定计划和策略，那些没有盼望的教会只会维持现状就满足了。这样的教会只能年复一年原地踏步。当一个教会他能够认识到全能而良善的上帝在时刻看顾保守着我们，盼望就会在这样的教会当中兴旺和繁荣。公义就不再仅仅是不去犯罪，而是积极主动和充满智谋。拿俄米主动为路德寻找丈夫，但是他用的这个计策却可以称得上是古怪。在第二节经文里，他提到波阿斯是他们的一个亲族，因此他很有可能是路德丈夫的人选。如果他娶了路德，那么根据希伯来人的传统，拿俄米家族就会后继有人，并且家产得以继承。由此看出，拿俄米的目的相当的明确，就是要给路德找一个敬畏上帝的丈夫，让他的终身有依靠，并且能够延续家族的命脉。于是他吩咐路德沐浴抹膏，打扮得干净迷人，然后去到波阿斯的禾场上，在他睡了以后，悄悄地掀开他的被子，躺卧在他的脚边。我想所有的人，包括路德，听到这个建议都会问，这样做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拿俄米在第四节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我们在这里要确信一点，拿俄米想用这个办法让波阿斯能够娶路德，但是让我们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为什么拿俄米不直接与波阿斯谈这件事情，而要采取这种暗示性的并且极为冒险的午夜行动呢？波阿斯可能出于道德义愤而将路德赶走，他也有可能屈服于诱惑 而与路德发生了关系。难道拿俄米不在意这些事吗？还是他期待这些事情能够发生呢？又或者拿俄米完全信任波阿斯和路德，确信他们的关系会十分的纯洁呢？也就是说，即便波阿斯会被路德的坦率求婚深深的打动，但在城里的长老们正式批准之前，也会避免与他有身体上的关系。作者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为何拿俄米选择这种诱惑性的计策去暗示波阿斯娶路德。尽管作者最后给了我们一个线索，但行文至此，作者仍然让我们雾里看花。路德究竟在哪里躺下的？希伯来文圣经里描述同英文圣经里一样模糊。波阿斯究竟让路德做了什么？不论拿俄米的动机是什么，在这个境况下，要么会在欲望下发生不合宜的肉体关系，要么就是一幅令人赞叹的公义、纯洁和自我约束的画面。接下来，在六至九节的经文里，我们将看到路德的公义与智谋。在第五节里，他已经说过他必遵行拿俄米的一切吩咐，但是路德所做的不止于此。拿俄米说过波阿斯必告诉路德他所当做的事，但是在波阿斯告诉他以前，路德就向波阿斯说明了来意。路德掀开波阿斯的被子，并躺在他的脚边。当波阿斯醒了，问他，你是谁？路德这样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拿俄米从来没有教过路德如此回答，可见路德并不是受拿俄米摆布的一个卒子，他心甘乐意地去了，并且主动将他的来意向波阿斯说明。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或者更简单的说，你是我的救赎者，你能够赎买我们的家产，并且延续我们家族的命脉。我想请你担当这个角色，我想要成为你的妻子。但是路德并没有这样直白的说，事实上路德说得很委婉，也更加迷人。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波阿斯是会将路德的请求当作直白的性关系的邀请，还是会把它看得更微妙、更深刻的请求呢？这取决于波阿斯如何看路德这个姑娘的品行。不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淫乱都是罪。除了路德的品行，让我们也从另外的两个方面看这句话具有远比肉体关系更微妙、更深刻的意味。其中一点是用衣襟遮盖。这节经文仅仅还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十六章第八节出现，那里表达的是爱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上帝所说的，他将以色列比作一位他娶作妻子的少女。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如果这是路德对波阿斯的暗示的话，那么他的请求远远超过肉体的关系，他实际上想说的是，我想成为你会发誓终生相守的那个人，我想与你缔结婚姻的盟约。不止于此，还有一点也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中看出更深刻、更微妙的意味。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而表示衣襟的这个希伯来词语 是翅膀的意思。这个词在路德记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另外的一次是在上一周我们分享的一节关键性的经文之中，就是路德记的2:12。当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在上一周的分享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上帝通过波阿斯来赏赐路德。波阿斯允许路德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吩咐仆人们不得欺负他，并且给他水喝。路德问波阿斯，我怎么蒙你的恩典的时候，波阿斯的回答是，因为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下面我来和大家分享3里发生的故事。路德向拿俄米转达了波阿斯的话，我们越是反复思想他的话，就越能体会话里所充满的爱意。波阿斯事实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因为你投靠在上帝的翅膀下，所以你是我想要用自己的翅膀来保护的女子。对一个年长的男人来说，向一个年轻女子表达爱意并非一件易事。波阿斯则通过友善的做法和隐晦的话语来表达自己对路德的倾慕之情。波阿斯说他欣赏路德来投靠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而他所行的似乎就是让路德投靠在他翅膀的荫蔽之下，然后他等待着。直到最后，拿俄米和路德以一种同样含蓄而大有深意的方式来回应了他。在波阿斯熟睡的时候，路德悄悄躺卧在他的身旁，并且是躺在波阿斯曾经连续他的麦场之上。路德显然是准备好接受波阿斯的，但是路德的表达方式同波阿斯的行为和话语一样含蓄而有深意。他将自己置于波阿斯的羽翼之下，也就是说，当波阿斯醒来的时候，一切就取决于他的一句话以及路德如何领悟波阿斯的意思了。想象一下，在波阿斯醒来的那一刻，路德的心跳该会有多么的快啊！之后，路德就说出了那句关键性的话语：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相信波阿斯在开口之前一定沉默了相当长的一刻，好让这个非凡的女子明白，她已经完全理解了她话中的含义。她体恤，她也连续她的心愿。一位已过中年的男子爱上了一位他称作是我的女儿的年轻寡妇，他不确定这女子的心是否会跟从别的少年人，但他尽可能地表达了自己想要照顾她，连续她的意愿。这位年轻的寡妇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于是最终决定冒这个险，半夜里掀开她的被子，投靠在她的庇护之下。这真是太感人了。那些认为路德不守贞洁，拿俄米好杀手腕的人们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一切都是如此的微妙，如此的公义，如此的充满智谋。最后我们来看看在10-15里波阿斯身上所体现的公义与智谋。想要正确的理解波阿斯在这段经文里所说的话，我们就必须记住，这个故事发生在午夜，而波阿斯和路德正躺在星空之下， 当波阿斯看着那个他所倾慕的女子躺卧在他的被子下面的时候，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而随后，波阿斯所说的也体现了他绝对的公义和自我克制。他说，按照我们的习俗，路德，你还有一个亲属比我更近，倘若不让他先确定是否会为你尽本分，我不能娶你。两个人在那美丽的午夜星空之下独处，波阿斯爱着路德，路德也倾慕波阿斯，而且路德正躺在波阿斯的被子底下。然而出于公义和正直，波阿斯并没有触碰路德。这是多么公义的男子和多么贤德的女子啊！在当今的社会里，我们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只要你有感觉就去做吧，让那些使人良心不安的老旧的贞操观见鬼去吧。但是今天我要对大家说，如果星星正在黑夜里闪烁他们的美丽，欲望在你们的血管里面奔涌，而你们正在一个四下无人的隐秘处，但是我要说，打住吧，为了公义，为了清晨的时分你能够身心清洁的醒来，请到此为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效法波阿斯，效法路德，像他们一样深沉的爱，微妙且宽广的相交，要像他们那样圣洁自守，秉持公义。